再次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同心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Now let's read in English. Start from the name of the book. Matthew chapter 19 verse 13 through 14. Then little children were brought to him that he might put his hands on them and pray. But the disciples rebuked them. But Jesus said,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forbid them, for of such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Please be seated. 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天国子民是什么样子的啊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whom? 今天早晨我女儿问我说你要讲什么题目，我告诉她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whom?然后女儿说你要讲 beatitude 要讲八福，我说你圣经还可以啊，这个但是呢我们今天那当然啊，八福也是讲到天国是谁的，那这里同样主耶稣更做了一个高度的总结，告诉我们啊，这个天国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圣诞季节来到，普世欢腾，救主降生啊，马槽的婴孩为我们来到世间，使世人与父神和好，重做天国子民。他更启示了我们啊，天国的子民是什么样子。在这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和对话当中，主耶稣提到小孩子们非常的可爱，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啊。那个英文说天国就是属于这些人的，这些小孩子。那我这里呢先给大家看一些小朋友们的啊祷告。小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们的祷告也很纯真啊，很可爱。Dear God, thank you for the baby brother, but what I prayed for was a puppy. 他说神呢，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个小弟弟婴孩生下来，但是我想要的是个狗狗啊。Dear God, it must be super hard to love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my brother.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啊。好像这个小姑娘对她的小弟弟不是很喜欢啊。下面 ，Dear God, I love Christmas and Easter. Could you please put another holiday in the middle? There's nothing good in there right now. 啊，她说我很喜欢复活节，我也很喜欢圣诞节。那你能不能在中间再来个什么节啊？现在中间还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节啊。Dear God, did you mean for giraffes to look like that?Or was it an accident? 说神啊，你造这个长颈鹿真的就造成那个样子吗？还是你造的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造成这个样子？ Dear God, I went to this wedding and they were kissing right there in the church. Is that okay? 说神啊，我跟我爸妈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看到他们有人就在那里，这个新郎和新娘他们在这个教堂里面亲吻啊，说这个真的是 OK 的吗？Dear God, is Pastor Dan a friend of yours, or do you just know him through the business? 他说，亲爱的神啊，他说这个但以理牧师 Daniel 牧师，他说是真的是你的朋友，还是你只是跟他工作关系 ？Dear God, please take care of my daddy, mommy, sister, brother, my doggy, and me.Oh,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God. 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we're gonna be in a big mess. 说神啊，求你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姐妹，我的兄弟，我的狗啊，还有我。哦，我忘了说啊，神也请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如果你出了点什么事啊，我们大家就都完了啊。小孩子们非常非常的可爱。耶稣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好，那我们讲到这些啊可爱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圣诞的佳节，普世欢腾，救主的大爱， 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有他公义的一面，有他严厉的一面。那下面我先要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生过气？有的。福音书当中明讲啊，我们从这个 text or context 啊，从他的这个文字或者上下文当中，我们能够知道耶稣生气的有至少啊，我们这样说，至少有三处的经文，有四次。有的人说其他这个地方可能耶稣生气了，那个地方耶稣可能生气了，也许也有，但至少让我们清楚知道耶稣生气的有这几处。考考大家，首先你能够想到什么？哎，耶稣掀翻了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在什么洁净圣殿，是不是啊？洁净圣殿，我们为什么有三处四次呢？因为耶稣洁净圣殿几次？两次。大家圣经很熟，第一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刚出来传道不久，来到圣殿，大家看这个经文，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那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这里不单有言语，而且有行动啊，把桌子都给掀翻了。而且你知道圣殿里面桌子是大石头垒的啊，不是这个木头做的，很重，几百磅。但耶稣是神，他把掀翻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公认知道，这里耶稣生气了。不单是他刚出来传道不久，而且在最后的这个圣周啊，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有记载，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再次洁净圣殿啊，这个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很生气，因为我们知道圣殿很宏伟啊，西律王的圣殿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圣所至圣所那个部分啊，能够有多大？是不可能太大的啊，因为会幕当时就是那么大，至圣所很小，小到一个地步，连抬扛约柜的那个杠子啊，上次我们有说到，那个杠子是不可以拿下来，所以犹太人他们真的就是那个长长的抬扛约柜的杠子，一直穿在那个环里面，都不拿下来，那个杠子要伸到幔子的外面去，至圣所是非常小的啊，整个那个圣所的空间没有我们这个体育馆一半大，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呢，他把这个外院修得非常的大，很宏伟。所以圣殿宏伟主要就是在这个外院部分。什么叫外院？外邦人院 Gentile Court。 神在旧约当中，以赛亚书当中就讲，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绝不只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神，但是这些犹太人把这个外院那部分，哎，很空旷啊，这个很好用，干什么呢？开农贸市场啊，所以就在那里做生意，很会赚钱。耶稣非常的生气，洁净圣殿还有没有？圣经里呢，哪里还有记载说耶稣生气的？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啊，那里主耶稣在跟犹太人对话，有一个人生来这个手就是枯干的，正好是在安息日，主耶稣要医治他，就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那些犹太人他们不回答，他们靠守律法得救啊，觉得这是不可以做的。那么耶稣请大家注意，就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所以这个地方有清楚的讲啊， Look around at them with anger， 耶稣有生气。还有一处就跟今天我们读的有关了，马太福音十九章虽然没有写到，但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四节，请来注意，这是平行的经文，记载同一件事情。在那里有讲到耶稣看见就恼怒，为什么？因为门徒禁止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 这样的人。我们的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是 greatly displeased。啊，如果你看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或者一些其他的版本的翻译，那里讲是耶稣是 indignant， 就是愤慨啊。有的中文这个如果你去查字典，耶稣很愤慨。那么和合本翻译，耶稣很恼怒，生气了。洁净圣殿，主耶稣又生气。对这些犹太人，他们心刚硬，靠守律法得救，耶稣生气了。还有耶稣生气，一共圣经明明记载是三次，还有一次就是对他自己的门徒，那是每一天跟随他，受他的教导。主耶稣在装备他们，预备他们以后要为神国做大事情，他自己的学生啊 disciples， 他自己的门徒，主耶稣对这些门徒生气了。耶稣对自己的门徒好像是蛮严厉的，是不是啊？大家记得吧？彼得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然后主耶稣当把自己的十字架启示给门徒的时候啊，说：“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尽祭司长、文士长老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这时候彼得又继续说了啊，说什么呢？说：“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刚才耶稣还夸他，一转眼耶稣就说了一句好严厉的话。你还记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对门徒很严厉，但是主有他的道理，有他的原因。我们来看一看门徒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在拦阻，拦阻什么呢？拦阻有人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可没有拦阻啊，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在有的地方，在有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祖国，18岁以下不许跟他们传福音，18岁以下不许进教堂，不让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但是我也知道国内的教会很多的地方，他们顶住这个压力，小孩子从小要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是主的吩咐。顺便说一句，也现在也为国内的教会祷告，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他们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那我们教会没有，大家看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大人小孩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有儿童的 Sunday School 啊，主日学，儿童主日的敬拜，我们有很多忠心摆上的主日学的老师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顺便说，为什么我们教会每个月有一次啊，我们小朋友在一起？有人说，这个到教会啊，从小到大，孩子一进教堂，进了教堂的门，然后就啊，或者是这个小大人楼下，小孩楼上，或者是大人左转，小孩右转，总是你聚会你的，我聚会我的。那么，我想我们教会，我们至少还一个月有一次，整个的大家庭一同来敬拜。等孩子长大，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记忆，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同心的唱诗歌，一同心的赞美主。你知道有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做的更是到另外一边，就是每一次从头到尾，每个礼拜都是聚会，不管大人小孩多大的，都是在一个大屋子里面一起敬拜，听得懂也听，听不懂也听啊。那我觉得我们教会这是比较合乎中道的了啊。我们小朋友还是有给他们单独的 children sermon 啊，不然我们讲到婚姻关系，孩子也听不懂嘛，是不是啊？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可能稍微的吵闹一点啊，比较顽皮活动一点，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能够包含，这也是用 joyful noise， 是不是？那么这些门徒呢，可能他们也是出于一种好心， 因为小孩子闹嘛，小孩子不懂事嘛，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做重要的事情，在那里讲道啊，不要让小孩子来给主捣乱。门徒他们一定是出于这样一种的好心，但是请大家注意，上上个礼拜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之前那一次，我请问大家，这个乌撒他用手去扶那个约柜，看到这个约柜从牛车上马上要掉下来，这乌撒是不是出于好心？他一定是出于好心嘛，对不对？那我如果不扶这个约柜就摔了呀。所以很多人就在为这个乌撒打抱不平。我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肯定每个人都是为他打抱不平。但是神做事思考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这些门徒出于好心，但是他们做了一件错事，他们拦阻这些小孩子孩童到主的面前来，他们不晓得，不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从门徒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社会的标准啊，我们来行事，按照这个世界的影响啊，大多数 majority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就随从这样一个标准，这样一个影响去行事。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家有注意到吧？常常是主耶稣一讲的话出人意外，耶稣就责备门徒不要拦阻，不要拦阻。那么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18章前面一章还有记载了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先看平行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9章46节这段讲的同一件事情，门徒有争论啊，门徒有争论，什么争论呢？谁将伟大？因为耶稣来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旧约当中有预言弥赛亚是谁呢？大卫的子孙。要再来的话，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直到今天都还盼望这个弥赛亚要来啊。对对，今天犹太人来说不是再来，是弥赛亚要来，要来做什么呢？恢复大卫的国度，大卫的国度是最强大的啊，是以色列人他们历史上的骄傲，那么打败一切的这些啊殖民统治者，当时他们在罗马的这些殖民统治之下啊，他们恨死这些罗马人了啊，打败这些罗马鬼子啊，然后我们这个保家卫国啊，恢复这个大卫的宝座，基督要做这个宝座，成为他们的统帅。那门徒当然就想了，那以后我们主耶稣哪一天坐了宝座，那谁坐在他的左手边，谁坐在他的右手边？只有两个位子，12个门徒哎，对不对？那怎么分啊？谁当国防部长，谁当外交部长啊？这两个最重要的这个内阁的职位给谁？就争了。那马太福音18章就记载，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有门徒在争啊，主啊，我们谁是大的？耶稣说，来叫一个小孩子来，使这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又一次提到小孩子，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来回答自己这些门徒谁要做大的，结果主耶稣给他们来个表扬，一个小的啊。那什么是小孩的样式呢？在希腊文当中，原文当中呢，关于这个孩子啊有几个不同的词啊。那比较常用的有两个词呢，一个是 little children 啊，那原文叫做 paideion。 这个 paideio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nfant like 啊，像婴孩一样，非常非常的小。那虽然有时候就出一种可爱的使用啊，就像我们今天说 baby 啊，这个好像是一种可爱的使用，也可以指年纪大一点的啊。我们今天说夫妻之间有时候可能也这样互称啊，但是它本来的意思是指像小婴孩一样啊，这是 paideion。 那还有另外一个常常用的词叫做 technon， 这个 technon 是什么呢？可以翻译成就是 child， 也是孩童， 或者是后裔啊，或者是子女啊，一个成年的子女有时候也说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 children child 也可以这样去用啊，和那个排电稍微有点不同，排电特指就是小小的啊。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问题，那请问大家，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个小孩子用的是上面这个派电还是下面这个 technon， 是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像小婴孩一样的啊，还是就是一个子女，一个后裔啊？上面的，感谢主啊，大家回答的都很正确。主耶稣这里没有用 technon， 用的是那个派电，就是最小最小的，比别人都小的啊，可以直接指代婴孩啊， infant toddler，是这样的一个词，变成这个样式。那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式呢？那小孩子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小孩子很软弱啊，你说是不是？小孩子是最无助、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是最软弱的。那耶稣说，你们就要变成这样式。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我刚强，我很能干，那可能我还不需要耶稣，是不是？小孩子很无知，有谁说生下来我就有 PhD， 生下来就通读百科全书，生下来就这个能讲几国的语言，生下来就解微积分，都没有的。小孩子生下来好无知，什么都不知道。主说我们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很有智慧，我什么都知道，我很聪明，我的头脑哇出人头地。耶稣说，那这样的人可能我还救不了啊，是不是？神拣选了那软弱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那愚拙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就是主做事的方法。我们常常说神是反其道而行之，圣经当中许许多多这样的二律背反，这样的 paradox 啊，这样的叫吊诡啊，或者叫反合性，那你不管你怎么说这个词，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小朋友很单纯，非常单纯，我们说童言无忌啊， simple minded， 他们很真实， very real。 那感谢神，今天我们终于一家人啊，第一次好久，第一次在同一个堂来敬拜。我的大女儿还小的时候啊，我以前讲过这个，童年讲过这个故事。我大女儿大概两三岁，具体的年龄我不记得，两三岁啊，还刚会讲话不太久。有一次呢，啊，开车在路上面，然后我就问我女儿，我就说啊，艾瑞啊，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然后我的女儿就说，我喜欢妈妈啊。然后就想哈，我说这个不说明问题。为什么不说明问题呢？我把妈妈放在后面了。一般你一个小朋友嘛，他们太简单了啊，你给他提个问题放在后面的他就选啊。你比如说你吃面条啊，吃米饭啊，后厅的米饭啊，我要米饭啊。那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啊，你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然后他就说，我喜欢妈妈。哎，我说干脆这样了啊，我不给他选择了啊，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孩子你喜欢谁啊？你猜他怎么回答？我喜欢妈妈。哎呀，这时候我这个做爸爸有点着急了，我就直接问了，我说你喜欢不喜欢爸爸？你猜他怎么回答？我喜欢妈妈。哦，当时我很受伤啊。但是当然，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跟孩子开个玩笑啊，而且慢慢的做爸爸的就了解了母亲的付出啊。我这是我自己是做爸爸的啊，母亲的付出真的是超过我们做弟兄做爸爸的。母爱非常伟大，我不是说父爱不伟大，但是母爱更伟大啊。所以我现在孩子这样说我都完全的理解啊，那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小孩子他们很单纯，他们很真实。还有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很无辜。这是相对来说，大家注意啊，相对来说，啊，我们在母腹当中怀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了罪。可是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怎么说的？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后面有一个细节，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从老到少？年纪大的罪比较多一点嘛，是不是啊？我们如果一天，我们这个用三福常常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一天犯三个罪，对对不对？那你这一辈子要犯多少罪？一年要犯多少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年纪越大，实际上我们所累积的这个罪就越多。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年纪越大的人就也比较更知道自己的罪多，所以他们带头出去的。那相比起来，小 baby 小孩子他们就更加的无辜一些，更加的 pure 一点。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是怎么样？他们有更多的信靠 trust， 他们有更多的信靠。好，除了上面这些，我们还可以罗列很多小孩子的特点。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耶稣自己刚才直接有讲到的，小孩子什么？谦卑啊，就是要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人里面有太多的骄傲，不够谦卑。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资历、阅历、财力各个方面，我们越多可以炫耀的、可以依靠的，我们就越来越不谦卑了。耶稣说我们要谦卑向着小孩子。你知道我们的始祖犯罪，亚当夏娃，老亚当，第一个亚当，亚当犯罪，为什么犯罪呢？大家知道啊，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什么叫使人有智慧呀？撒旦诱惑他们的时候怎么说啊？就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了。我们想要像神一样，直接这个恶者就 appeal to our 这个 inner core， 有三点，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那里有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三点，肉体情欲、眼目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你看这亚当夏娃他们就受了这个引诱啊，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哎，一吃，我们吃了果子，我们眼睛明亮了呀，我们真的就如神，能分辨善恶了，我们就有智慧了。有了智慧，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开始去躲避神了。始祖犯罪就从这里开始的骄傲。撒旦的堕落也是，我要如神一样，我要升到高天之上，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堕落。那耶稣说我们现在要回转，要谦卑，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大家知道吗？亚当和夏娃，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是唯二啊，不是唯一，唯二，唯独两个没有经过婴孩童年期就直接来到世界上的人。那是不是这样子啊？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啊，然后亚当造完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就还在园子里面修理看守啊，他没有经过那个吃妈妈的奶那个时期，他也没有妈妈，他是没有经过婴孩童年期直接来到世界上的人啊。那夏娃呢？夏娃也是一样嘛。大家记得啊，神给亚当吃了麻醉，然后就给他做了个外科手术啊，世界上第一个外科手术，取了一根肋骨，用肋骨造了女人，就是夏娃。然后亚当的这个麻醉过去以后，一睁眼发现自己结婚了，直接就结婚了。神给他造的也是一个成年的一个妻子。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 再没有一个圣经有记载我们有遇到我们所经历到来到世间直接就是成人的。我们刚才说没有，谁生下来就读过百科全书，谁生下来不过是牙牙学语，一步一步蹒跚学步。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亚当夏娃也是唯二曾完全像孩童一样活在神面前的正常人。这个正常要加引号，我马上要解释什么叫唯二曾完全像孩童一样活在神面前的正常。在始祖犯罪以前那显然是没有犯罪，他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谦卑听主的话，在伊甸园中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那为什么说是正常人？在今天这个世上长大成年的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不再像婴孩一样，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了。除非是有的人生下来就重度的那种残疾，脑瘫脑残，我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啊，这样的人很可怜，直到长得很大还是像一个孩子。那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救恩论的题目，是一个很广的题目。那其中我们也会谈到像这样的情形，就好比是就是生下来就一直没有长大，像还是像 baby 一样的这样的人，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会到哪里去？我个人相信，也本着圣经的真理，我相信他们是在神的恩典的底下，这是特殊的情形。但是其实我们其他普通的正常人我们都不一样的，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什么样呢？圣经今天告诉我们今天都不正常啊！我所有这些正常人实际上是都不正常。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来。我们都不像孩子了，我们都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巧计啊，心思精明骄傲。父神的心意是如何的？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三到第四节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我很喜欢，而且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分享给长辈们啊，很年长的啊长辈们。那我们在座我们就还没有那样年长的啊，大家都是年轻力壮啊，都在服侍主的时候啊。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年老发白，头发已经白了，我分享给他们，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然后第四节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头发都白了我仍怀揣，我已造作，我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大家能够想象这个情形吗？我们已经满脸的皱纹，拄这个拐杖都快走不动了，或者直接坐在轮椅里面了啊，老态龙钟的，然后呢被神抱在怀里面，我的 baby 啊，我的可爱的小孩子啊。大家能想象这个图景吗？你说我不要不要， no no no， 这是很美好的一幅图景。神说你们在我眼中永远是孩子，永远是我可爱的孩子，永远是我所亲爱我所保护的孩子，像母亲把婴孩抱在怀中一样，永远不改变。这是父神的心意，我们愿不愿意回转像这样一个小孩子？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保持这样一种单纯谦卑的婴孩状态，与在心智上，大家注意，在心智上做大人并不矛盾。哥罗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后马上又说了，我们要做小孩子什么呢？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怎么讲？如果有人拿恶事去诱惑我们，引诱我们，世俗的这些思潮去影响我们，我们说我就是一个小孩子，我就单纯的听我父神的话，我什么都不懂，我也不想懂，这叫小孩子。在心智上我们要成熟，而且请大家注意，为什么不矛盾呢？越是在心智上长大的人，在神面前越有婴孩的模样。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阿们吗？ 心智上越长大，在神面前越有婴孩的模样。我请问大家，这世上所有过往今来所有的人当中，谁是心智上最成熟最长大的人？ Jesus， 对啊，耶稣基督嘛。心智上最长大成熟最完全真正正常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选择成为婴孩来到世上。我有一次听一位基督徒的心理这个学家心理辅导，他讲过，他说其实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多多少少这里或者那里，我们心理上都有不健康的地方，唯一一个真正完完全全真正健康的就是耶稣基督。我想我真的承认，我就知道我自己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除了罪的问题，我们心理上我也有很多的不健康的地方。耶稣基督是真正最长大成熟，可是他成为一个婴孩，他是真正不需要成为婴孩来到世上，对不对啊？而且这你是神呐，你又不是那些其他的那些人为宗教那些教主，必须还得生下来又长大，然后长大以后还得把小时候那些的事情都给抹掉，然后把他那个光环这个把他神化把人神化。那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结果人化来到世间，而且码头的婴孩，降到最卑微最卑微的地步。你说你直接来你就已经对不对三四十岁，然后统兵千万，这多好啊，生下来博览群书，生下来不但七个 PhD， 而且生下来直接就带 PhD， 那多好啊。没有，耶稣基督完全降卑。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都要效法基督，你越效法基督，越像基督那样长大成人，越像基督那样成熟，你就越像孩子。耶稣基督怎么像一个单纯的婴孩啊？我们过圣诞节不要忘记基督的受难日和复活节。耶稣的受难，他的受难日，我们常常说对犹太人，从日落到日落是一天，一天的开始是日落，耶稣的受难日是从克西马尼园开始的。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极伟大的征战，也得胜了。他怎么说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完全的谦卑在父的面前。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我们都很喜欢，后面第六节开始怎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些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完全谦卑的榜样，道成肉身，其他都舍了天上的荣华富贵尊荣权柄，都舍了，成为马槽的婴孩。我们今天你和我，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还是内心当中有骄傲，我们还是我有很多世上的成功，世上的富足，世上的名誉地位成就等等等等，这一切真的都像草木禾秸一般。弟兄姊妹，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那首先的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或者是叫人活的灵。他没有选择以成人的身份来到世上，而是完全的降卑虚己，与我们一样降生成为婴孩。是什么意义？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在心智上做大人，在恶事上做婴孩，单纯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你自己的仆人孩子我。 们真是都长长的，里面还是有许多的骄傲，有许多自己心中的巧计，有许多我们自己炫耀的地方，有许多自己抓住不放要去依靠的在神以外的东西。感谢主，你提醒我们，也借着这个圣诞节提醒我们，主耶稣，你为我们降杯，全然舍己。主，让我们也回转，像一个单纯的婴孩，扑到阿爸父的怀抱当中。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即使我们年老发白，即使我们体力衰残，即使我们老态龙钟，即使我们罪恶满身，主你都洁净我们，你都保守我们，怀揣我们，接我们到你永恒的天家。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